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叫过犯显多，罪在哪里显多？看起来过犯就是罪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罗马书啊，五章二十节是不是这么讲的？啊，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啊，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也是咱们讲这一个主题的一个主要经文，所以就有三个词，就是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罪，一个是恩典，啊，一个恩典。那大的主题来讲，叫做律法与恩典，但是省略了罪，啊，把罪给省略了。那律法与恩典呢？我们知道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律法与恩典，你不要说搞不懂，就是搞得不平衡。那么，你不是偏到律法这边，就是律法主义。要么就是偏到恩典那边呢，这个人呢很有可能是就是赖恩犯罪，就会好像是反正我怎么都得救了，啊，这个犯罪不犯罪都不重要了，那么人就会不怎么样注重行为，就好像就是有恩典就够了。那么基督教呢，这个新约教会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啊，总是在这两个点上来回摇摆，要么就是偏到律法这边，律法主义，要么就是偏到这个没有律法的恩典，就变成了一种放纵主义。所以我们就必须得把律法和恩典这个主题呢，不管是信徒也好，传道人也好，那必须得搞清楚啊，并且呢还要对他呢有一个平衡的认识。因此有人就觉得律法与恩典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难讨论的一个主题啊，也可以说也就连一个刚信耶稣的人也在注意这个主题，但实际上神学家也在研究这个主题，圣经学者们他也不敢说，哎，律法与恩典，我对这个主题啊，我是了如指掌，没有这种人，所以这是需要一生学习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律法与恩典的这个主题，不见得是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但至少他要帮助我们，啊，怎么样去平衡，啊。前面的三天呢把律法的这个问题已经讲了，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今天就应该讲恩典的，可是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它目的是为了叫过犯显多，只有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假如果你不讲罪，你直接讲律法和恩典，好像这中间少了一个环节啊。其实呢怎么样认识恩典的，他必须得先认识罪才能认识恩典啊。就像那个耶稣讲的那个说的那个故事，说这个一个人欠5两银子，一个欠50两银子，两个人都得到了豁免，那请问哪一个人的爱多？彼得说我想是那个豁免多的豁免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许多的罪都得了赦免，那么他就感受到了恩典多。实际上呢两个人得到的恩典是一样的，因为都无力偿还，都是无力偿还，虽然一个欠5两一个50两，但是呢都无力偿还，那债主都给他豁免了，是不是对他们的恩典一样的？但是对这个感受的人不一样，感受的人呢是你欠的多你就感受到的爱多，你欠的少呢你就感受到少。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欠上帝的债少，有的人欠上帝的债多，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可以说没有，因为都是一样的罪人，在上帝面前还有不一样的罪人吗？大罪人小罪人吗？没有吧。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罪人啊，都是失足的罪人。那么既然我们都欠了上帝还不清的罪债，那么上帝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把我们所有的罪呢都给我们赦免了。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是不是领受到的爱也是一样多？因为我们每个人欠上帝的债是一样多嘛，我们领受到的爱是一样的多。可是我们为什么感受到这个看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对主的爱的回应不一样多？ 原因出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似乎是对自己的那个罪啊，感觉不一样多。那本来是罪一样多，那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就感觉到自己的罪少点，别人的罪多点呢？为什么就出现这种情况？本来是一样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一样十足的罪人，为什么到了咱们的感受当中，反而觉得自己的罪比别人少？大部分是这样，个别人是认为自己的罪比别人大，啊，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罪比别人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啊，因为你不认识罪，不是你没有罪。大家已经知道了，前提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罪是一样多，只不过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的罪。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的罪，你就无法感受到主对于我们的恩典有多么大，因为你认识的不清楚。那我们就看起来，现在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需要让我们弟兄姊妹啊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罪。那如果假如果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罪呢都能看透了，那实际上呢每一个人的罪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罪就一样了。你看亚当堕落了，我们在亚当里都堕落了，那么我们在亚当里的堕落是一样的，那不能说亚当堕落了影响了的后人呢有的多有的少少点，这不可能的，对吧？那么是一定是很公平的，在亚当里就一同堕落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得认识到我们的罪呢不是比别人小，应该是比别人大。实际上就本质来讲，不是给别人大，那是一样大。但是你认识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认识到自己比别人大。为啥呢？因为你认识别人，毕竟认识的不是那么太清楚，别人的事嘛，你咋能知道那么清楚呢？相比之下呢，自己的事要比别人更清楚，尤其是犯罪是心理的，那你能看到别人心里吗？但是你能看到你自己心里啊，那这样是不是会感受到自己的罪给别人更大啊？正如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实际上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效法保罗说这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那么因此也就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赦免之恩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说我们想认识，打着最后的效果认识恩典，前提是必须得先对罪要有清楚的认识。那你要想对罪有清楚的认识呢，那认识罪的一个唯一的方法，那就是透过律法啊。你不是不认识律法就不能够认识罪，因此就变得这个主题呢就变得是讲律法是前提，先要讲律法。所以前三天呢就重点讲了律法这个主题啊，让大家对这个律法呢有一些清楚的认识啊。那么接下来才会讲透过律法知道罪，然后透过罪知道恩。所以咱们呢今天呢是开始看这一点呢，过犯或者叫做罪恶啊，罪恶。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把这个第二部分罪这一部分讲清楚，大概我们也不要着急，就需要从头慢慢说，因为你有可能认识的是局部的，那对罪的了解呢也是肤浅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关跟罪有关的事啊，就需要找出它的源头，一步一步的把它捋出来，好让我们对于这个罪恶要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加尔文说，你越认识上帝，同时也就越认识自己，那么你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就越发认识上帝。那么既然我们要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次序来讲，应当是先认识上帝啊，后认识自己。虽然认识自己也能认识上帝，但是不及先认识上帝，自然也就能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越认识上帝是圣洁的，那么我们也就越看到自己是污秽的啊。我们越认识到上帝的崇高，也就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所以说就这个次序来讲，先认识上帝比接着就认识我们自己，比我们先认识自己来认识上帝啊更好一些。那么我们既然来认识到自己的过犯呢，先看到这一点，看自己的过犯呢，我们倒不如啊直接从上帝那儿来着手，透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先认识上帝，那对上帝的认识就会带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过对于上帝的认识呢，那不是啊几句话能认识的，甚至是我们一生之久研究圣经来认识上帝，甚至在上帝那里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无法认识的。 所以咱们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呢，认识上帝开始啊，而不是一个全面的，而只是说看看他能不能跟咱们讲的这个主题啊有关的事情必须得提一提。假如果一点也不提，直接招手，我们就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可以说透过律法来认识罪，那我们把律法呢已经把它分类啊细则啊已经讲了，那么就算是讲了，你对这个罪的认识我觉得还是不够。那如果要想对罪有深入的认识的话呢，还必须再往前跨一步，到上帝那里去看，到上帝的圣洁那里去看，到上帝的那个永恒的旨意里面去看。那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原始源头。第二方面呢，律法也一样。那你要看律法的话呢，单单的从摩西这里来看律法那也是不够的。那我们要真真正正对律法的了解，还是要从上帝那里来看这个律法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想在讨论这个主题，我们还是要认识上帝那儿开始。所以咱们根据圣经呢，有几节圣经需要先读一下，读了之后呢我们再慢慢捋出这样一个思路来。先读一些圣经。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二章16节17节。好，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二处是创世纪三章六节。创世纪三章六节，三章六节，预备起。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何西阿书六章七节，预备起。他们却辱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使诡诈。再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预备起。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最后是林前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林前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节，预备起。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耶和华神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通常我们对这一节经文的认识呢，都说它是行为之约，是上帝跟亚当立的行为之约，对吧？但是我们要是读过威斯敏斯特的这个大要理问答或者说威斯敏斯特信条，那大家都知道呢，在那个信条当中，问答当中啊，用过一个词叫生命之约，有时候说行为之约，有时候用生命之约。所以说好多人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是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了两个不同的，有的人译成生命之约，有的人把它译成行为之约。那如果是这样呢，那就等于是说行为之约就是生命之约，生命之约就是行为之约，对吧？这是一般的人可能在这一方面有时候会混淆。但实际上呢，这两个生命之约和行为之约虽然圣经是同一段圣经，都是指着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但是它却确实有两个名称是神学家们为它取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生命之约，一个叫行为之约。那么生命之约是生命之约，行为之约是行为之约。 那为什么就是读这一段圣经，有的人说它是生命之约，为啥换一个角度又说它是行为之约呢？啊，虽然前面讲过，我想这个重点还是要强调一下的。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在于亚当的堕落，亚当的堕落。那假如果呢，我们要是读创世纪啊，就读到2章25节结束，后面的圣经没有了，那意味着就是亚当没堕落。那假如果亚当没堕落的话，圣经是不是最多就写到创世纪2章25节，亚当夏娃结婚就没事了，对吧？后面的圣经就变成人类历史了，就没有圣经了，那么就到2章就结束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不好用行为之约。为什么不好用行为之约呢？因为行为之约要对应的是恩典之约，因为他后来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来啊救赎，就没这套事了，那么就看不到后面还有一个恩典之约。那没有恩典之约嘛，那也就用不上行为之约了，就相当于他是一个父子这种关系一样。那如果没有儿子，实际上父他也不存在，对吧？你不能见谁都说我是爸爸，你什么爸爸？你没结婚你就什么爸爸？我结婚了，结婚你没儿子你什么爸爸？所以说这个爸爸呢，他这个父呢，他一定要用一个子来对应，他才能够成立的啊。没有这个对应的这个关系呢，你这个父并不存在。所以说父存在是在于子。那同样的，行为之约存在吗？行为之约的存在，那是因为对应于恩典之约，因为这两个它是一个对应关系啊，对应关系。那这样看起来呢，行为之约是在堕落后才用的一个词。那么亚当也没堕落呢，就不用行为之约，而是用生命之约。所以说在你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重点是看你啊，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是论述堕落前的事儿，还是论述堕落后的事儿，都引用这段圣经。如果你要引用这段圣经啊，在论述堕落之后啊，说我们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因着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我们原先不是这样，那你这样有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就用行为之约了。假如果我们现在呢没讲到后面的事，就说起初上帝造人，给了人一个吩咐，给了人一个约，让人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呢，他完全不讲后面的堕落啊，那他就应该用生命之约。那一说到这个约这个字呢，我们知道这为啥他要当做一个约呢？能不能把它看作成是一个约啊？创世纪2章16节17节为什么要给他，不管生命之约也好，行为之约也好，他有一个约，但是在这个圣经当中他没有说约啊，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约来看呢？刚才咱们为啥要读何西阿书呢？何西阿书6章7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使诡诈。他们却如亚当被约，那就表明亚当被过约。那亚当怎么被约的？他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如果先知何西阿说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被约，那就表明他肯定有一个立约。那如果吃果子是被约，那怎么立约的呢？那你在创世纪里面找吧，第1章第2章里面唯一能找到的就这一句话，那就是神对亚当说啊，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这么一句话，他没有别的。所以说亚当吃了果子是被约的话，那这个圣经是不是我们立马就可以得出结论，它就是一个约啊，它一定是个约。但是是个约定了，是个什么约？是个生命之约呢，还是个行为之约呢？那假如果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个半死不活的人，上帝说你要守住这个约，你守住这个约之后啊，你就可以有生命了，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死定了。那上帝如果把亚当造的是个半死不活的人，那他守住这个约，他赚的生命，那么这个有可能就应该叫行为之约。但是亚当被造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他是一个活人，因为上帝说他就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活着的人。因此呢，他给他立这个约不是让他用这个约去赚的生命，而是让他干嘛呢？第一个意思就是你用这个约呢来维护你的生命，来看守你的生命， 对不对啊？来看守你的生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亚当被造的时候呢，他是有生命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啊，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因为他圣经是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没有说你守住了以后啊就必定活。你看没说这个话，所以说可见的这个活呢是上帝造的，他就是个活的。那如果上帝造的他是个活的，那立这个约干嘛呢？立这个约呢就相当于是让人跟上帝建立一种关系，那么一切受造之物跟上帝都没有关系。可是呢要让人跟上帝有关系，那怎么样能够建立关系呢？约可以让二者有关系，比方说一男一女没关系，但是呢他们立了一个约，婚约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婚约就让两个人没有关系的人有了关系啊，有了关系。所以说这个约是，这个约呢也不是人找上帝立的，因为人被造之后是上帝主动来跟人立的，所以说这个立约的那一方呢是上帝，上帝呢是主动跟人立约。你说一个位分小的找一个位分大的立约，那有点向上攀附，但是一个位分大的来跟他位分小的立约，那叫做扶救。所以因此在这个约当中呢是反而体现了上帝是怎么样爱人，因为他要扶救人啊，扶救人。假如果是一个村长跟一个村民立约，那个扶救不算太大，因为差距不是很大。如果一个县长跟一个村民立约，他要比一个村长给老百姓立约要扶救就大一点，因为他这个官职较高。那假如一个国家主席呢，如果到一个山区里面跟一个农民立约的话呢，那他就有极大的扶救，对吧？这就表明这种扶救呢就看见了他就要降卑自己，要降卑自己。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创造者上帝，宇宙万王之王，与受造者被造者用尘土所造的人立约。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约的背后看见了上帝给人立约本身就是一个扶救啊，那个扶救，如果这个扶救形象的说是弯腰的话，那你看看上帝是那么样的高高在上，他给人立约他是不是就要极度的弯腰才能够给人立约？你就不要说别的，就单单说给人立约啊，你现在就比方说你是一个大人，一个成人，你看到地上的一个蚂蚁，你想给这个蚂蚁立约的时候，你站着说话他都听不见，他都听不懂，你必须得扶救。你弯腰弯到哪儿去啊？你得找到他的耳朵，对着他的耳朵说，那你想一想累不累啊？你要弯腰去找到蚂蚁的耳朵给他说话，那要多累啊！啊，那么就相当于上帝给人立约要比这一个扶救还要高，还要高。他以这样的扶救的方式给人立约，其目的就是给人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受造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其他的被造者呢，这个被造物呢跟上帝之间的都不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唯独人照上帝形象所造。那这样呢上帝愿意给人立约，因为人是他的形象。那么借着立约呢，上帝给人建立了关系。所以说在这个约当中呢，就相当于建立了关系之后呢，用这个约建立了关系，也用这个约来维系这种关系。夫妻二人两个人结婚有了婚约，婚约建立了关系，同时守着这个约也是在维持这个关系，对吧？所以说婚约可以建立二人的关系，守约呢，守约可以维持这个关系。不是你守了约才有关系，是守约来维持这个关系，养这个关系。那如果你要背了这个约呢，背了这个约啊就破坏了这个关系。但你守了这个约不是说就有了关系，那如果守了这个约有关系，那就表明夫妻还没关系，要等到自己死的时候说我们终于有了关系，可是死了那不行。而是从两个人先有了关系，守这个约不是让他才有关系，而是要守住那已经有的关系，对吧？那上帝给人立约，人跟上帝有了关系，然后人守约的目的不是让他有关系，而是为了让他怎么样，让这个关系继续维持下去。 啊，这在这个圣经当中啊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到的。可是我们发现呢，亚当后来被约之后，亚当赚得了死亡，那我们把它写下来。你看亚当被约之后他赚了什么呢？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亚当就有了一个死亡。可是我们看到亚当不仅仅死了，亚当还有一样东西，那么在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原意，也就是说亚当被约之后啊，他丧失了原意，也就是起初上帝造他的时候不是把他造的是坏的，把他造的是好的，可是你犯罪堕落之后呢，你把上帝起初造的你这个原意也破坏了，不仅仅原意破坏了，可是原先是活的，那么现在呢成了死的，原先呢是有意的，现在变成了有罪的，啊，有罪的，是不是就这两样就解决了呢？亚当背了约是不是就带来这两样结果呢？后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看看给我们成就了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说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把永生赐给我们。可是基督来了以后呢，他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让我们活就够了，他给我们的是永生，然后让我们在基督里呢称义，称义。所以说这个称义啊，它对应的就是亚当失去的原意，应该是。那基督给予我们的这个永生呢，应该对应的就是活，啊，应该对应的就是活，啊，应该是这么来看的。可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永生啊，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三节的时候，解释永生的时候是这么讲的：什么叫永生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不是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而是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可见呢，认识基督就是永生，而不是认识基督就有永生。那么这个解释起来呢就有点难度了。哦，认识上帝并且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见呢，这个认识呢在希腊文当中它就有特别的含义。这个认识不是理性的，知道他姓啥叫啥就够了。那如果知道他姓啥叫啥呢，耶稣知道每一个人姓啥叫啥，知道每一个人住在哪儿。可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就表明啊，他这个认识呢不是指着姓啥叫啥长啥样，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认识另有所指。那么认识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呢有这样有另更深一层的含义。你看，你比方说玛利亚你怀孕了，他用另外一个话表达，我还不认识男人怎么怀孕了呢，对吧？但他可见了不认识男人，你不知道男女吗？不会分男女吗？可见这个认识啊他另有所指，他这是表达着一种男女之间更深的交通情感生命的密切和任何关系都不能替代的生命密切关系所表达的这个含义。所以说那这样就看起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的话，那就表明啊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升到跟夫妻情人的那一种关系，叫做认识，叫做认识。那么这种认识超越了什么呢？超越了你的闺蜜，超越了你最好的朋友，那个才叫做认识，那个才叫做认识，那个就是永生，那就是永生。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呢，让我们会看到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借着信与主联合，我们借着信与主联合。那你想一想，上帝是不是在创世纪里面啊，很有意思的是，你看他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完第六日他不是造了男人吗？造了男人之后呢就造了女人，造了女人之后呢就把二人结合成为夫妻，创造结束的。那么结合成为夫妻的时候呢，在这个二章的二十五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不是用了一个词啊？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联合这个词呢，就让我们在创世，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看到了，说什么呢？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我们说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就表明着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那是和基督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啊？联合的关系。那这个联合如同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认识到了解一下这个联合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联合最早出现是亚当跟夏娃身上出现的。那么如果我说啊，这个联合的意思就如同夫妻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大概有时候的话说不到位。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的那个关系是堕落前的夫妻关系，那堕落前的夫妻关系跟堕落后的夫妻关系它不太一样。堕落前的夫妻关系之间呢，没有任何的隔阂，也没有任何的猜疑，而是完完全全被爱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能够这样，大概啊，这个联合可能啊，哎呀，用到今天堕落后的人来讲，有时候用在情人身上可能比妻子身上更合适。但是呢，人和情人的那个关系啊，他也没达到那个不可破裂的，对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甚至能够看到的是，那个联合的那个关系啊，应该是在一种没有丝毫问题的夫妻间存在的，是在没有丝毫的问题，并且是在完美的夫妻之间来体现的。那么这种呢，是在堕落后已经在世界上找不到了，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但是他在哪儿有啊？在堕落前的亚当夏娃身上有，对不对？亚当夏娃有。因此呢，我们大概啊，有可能啊，略微体会一下是可以的啊，略微体会一下，那就是在我们这种啊热恋中的情人，是吧？热恋中的情人身上，大概在那个阶段当中能够反映出联合的意思。可是热恋中的情人啊，他不同居，它只是一种感情的交流，所以它还没办法把这个关系啊，能够还难以表明出来，还难以表明出来。所以说，最深刻的就是亚当夏娃堕落前的那种夫妻的那种关系的密切。那么，到底说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也就是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达到怎样的？说你们跟你们说，你们也听不懂。大概有一种你们能听懂。那就是你们有夫妻关系，你们夫妻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就相当于你和我之间有了亲密的关系，那就是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和上帝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就是永生。可是这一种永生呢，在哪里找到的？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因信与主联合，那就是生命的密切，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密切。因此呢，耶稣说，如果你说你是葡萄枝，那我就是葡萄树；如果你说你是房屋，那我就是根基。那么就相当于房屋与根基的关系，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么用这多层次的关系来描述说，我们和基督的这种关系叫做什么？叫做永生。因为这个是那个认识那个字的意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为什么他要加上一个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呢？那因为犹太教呢，他们也信独一的真神，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理性的。没有基督的话呢，你对神的认识是更多的停留在理性的层面。但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仅仅停留在理性里，而是发生在情感里。那么这样呢，就会看到基督教要比其他的宗教啊，就本质上的区别，那唯一的就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建立了和父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父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而有的。可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是他为我们舍命流血钉十字架，以他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的。那么这样的话，你会看一看，即使我们爱主啊，没有达到那种夫妻间的亲密， 但是你会反过来看，主爱我们的那种关系可是远远超越了亚当夏娃的关系，是不是？主爱我们，因为亚当爱夏娃没有爱到这个地步吧，但是基督爱我们是不是超越了这个关系啊？那是不是这是看到了什么呢？这就看到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认识啊，那要比夫妻之间的那个认识啊更超越。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永生。所以说永生这个字啊，应当是指着，简单的说是指着与主的联合，借着与主联合，与父上帝的联合而建立的，叫做永生。那如果这个叫做永生呢，那我们再返回来看一看亚当吧。如果我们再返回来看亚当的时候，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上帝之间有没有达到这层的关系？如果达到了这层的关系的话，亚当就不会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他根本他就顾不上吃果子啊。因此呢，就可以刚才根据咱们刚才所看的说，亚当被造既不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而是一个活人。可是我们在基督这里看到的永生呢，又看到了亚当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还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一个。那是不是就得出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被造啊和神之间有关系，但关系没有达到情人的关系，而是朋友的关系。那么不是坏的，如果是坏的话呢，就是仇人，也不是说完全没关系，那就是谁也不认识谁。既然上帝跟人立了约，那就有了关系了，但是这个关系呢又不是永生的关系，但是又是有关系。你说我们怎么样给他界定呢？因此就界定亚当跟上帝之间起初被造立约的时候建立的那种关系啊，我们就称它叫做最好的朋友关系啊。那么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就给他立了约，给他立了约之后呢，那么借着这个约，上帝就跟人建立了关系，建立的这个关系叫什么关系呢？叫最好的，用人能听懂的语言叫做最好的朋友关系，知己，最好的朋友关系。但这个最好的朋友关系呢，还没有达到情人的夫妻关系，还没有达到这样。那么这个最好的那个情人的那种夫妻关系呢，是上帝要让他守住这个约去赚得的。那也就是说亚当被造的时候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朋友关系。那么在这个朋友关系当中呢，上帝不单单叫他守住这个约维持朋友关系，并且还让他守住这个约去赚得另外一种关系。为啥呢？因为这就比方说两个人呀，先介绍做朋友了，不过呢是准备啊看看合适的话呢会做这个结婚的。那么因此呢，从认识到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它是不是一个了解阶段？可是在这个了解阶段当中，你会发现男孩子你所做的就能使你赚得另外一个东西。那么如果呢你又不殷勤，饭也舍不得给人家买，饮料也不舍得喝一杯，整天在大街里晃悠，连饭店也不敢进，那你说你这种情况的话，你还能赚得啊？还能赚得这个女孩子成为一生跟着你的人？那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你投资的，需要你投资的。但是呢开始得有点关系，那没关系就达不到那个关系，对吧？因此这有一个上升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那么这样呢，就上帝起初造亚当的时候呢，好，先让你们和我成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这个最好的朋友，如果呢你能够守这个约，你守这个约呢就表明呢你在付出，那你付出付出付出付出到一定程度守住了，那怎么样？那我就会把另一种关系给你，因为你是那样爱我的话，那我当然更爱你了，我就更爱你了，那因此就建立起来永生的关系。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这个经文啊，就给它取名叫生命之约。这个生命之约的含义是指着亚当被造和神有朋友的关系，借着守这个约，那你守这个约总得有个时间吧，这谈恋爱也不能谈得没有止境啊，谈到八十岁吧，你总得有个时间吧。那我守这个约守多久啊？守到多久啊？如果用谈恋爱的这个比喻来说的话呢，应该是这样的，守多久啊？那么时间呢，长短不定，时间长短不定，最重要的是 当有事儿发生的时候，看看你经得不经得起考验，这是关键。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考验的话呢，他显然每一天他都能够怎么样，他都能够给他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一天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啊，那你就会打你个半死，都可能经不住考验。他说我放弃了，那我就放弃了。因此考验是最重要的，平时没考验的时候啊是不重要的，就是很容易能守住的。但是受考验的时候能够经得起考验，那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上帝就许可魔鬼来，那么上帝许可魔鬼来引诱人，也是上帝借着这个方法来考验人，叫做试验。那么对于魔鬼来讲说，上帝啊，你让我去啊，哎呀，我巴不得想去呢，为啥？这也是我的机会，哎，闹不好的话他就成了我的了，哦，他就想跟这个人啊来争夺这个情人。那么你呢是想爱他，得到他成为妻子，那魔鬼想得到他，让他变成卑女。所以说呢，这魔鬼觉得我今天也是我的机会，怎么样呢？我搞不好的话，我今天就多了一个这个丫头啊，我就可以多了一个丫鬟似的。可是上帝呢也就借着这件事情呢，要怎么样呢？要试验这个人，看看他经得不经得起考验。因此就得到了一个受实验的日子。那一天如果亚当经得起考验，亚当呢是不是就显出了他的关系就上升到了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达到了亲密的那个情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那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亚当啊借着守约就赚得了永生，赚得了永生。那这样咱们就理解了，亚当被造不是坏的，是好的。不但是好的，并且给神建立了美好的和好的和谐关系。而这个美好的和好的和谐关系还不是最最好的啊，最最好的乃是上升到永生的关系，永生的关系。可是亚当当他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之后呢，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没有了？你还能赚得永生吗？你失败了吗？你失败了是不是永生就本来这个永生是将来有的，那你现在失败了，就是连盼望也没有了，是不是永生就丢了？不是丢了，就是永生就没赚的，是不是？你这个就，可是上帝起初造的你这个原意呢就丢了。因为上帝起初造他的时候是不是好的，然后给他立了约，是不是跟上帝是朋友关系？你发现有没有这种情况？两个人男女之间两个人关系还挺好的，有一个弟兄就说了，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去看，我就觉得不对劲，我把他叫过来，我要问问他，我说你这么大年龄了你不结婚你干啥？人家给你介绍女朋友你也不去看，你啥意思？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心里爱着一个人。我说你爱着一个人那你去追吧。他说我不敢说。那有啥不敢说的？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咱们说别的嘛。万一说了他不愿意，这朋友也做不成了，他怕把朋友的关系丢了。我不说吧，两个人还是朋友，万一我说出来他不愿意呢，这是不是以后朋友也没得做了？对吧？这就有这种可能啊，这个风险很大的。他一说吧，我一听是个道理，他就为了哪怕能保持朋友呢，他都觉得满足了，他就不把这个事情捅破，然后别的人我也不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啊。那么我们想一想，亚当他本来开始跟上帝之间还没有永生，但他是朋友啊，他如果守住这个约他就能赚到永生。可是他破坏了这个约呢，还真的是朋友没得做，连朋友也没得做了。所以说这就等于是原意也丧失了，起初造的那个好也没有了，然后呢起初的这个活是不是朋友的关系，这个朋友也没了。那就等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有三样东西对他来讲关闭了大门，朋友没了，原意没了，永生也没赚的，永生也没赚的。那为什么咱们要分析这么多呢？原因是单单看创世纪啊，只能看到前面两样，看不到后面这个永生。那么后面这个永生呢，是我们在基督里看到的，因为亚当预表基督，也就是说基督给我们赚来的跟亚当即将有的是一模一样。那我们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亚当就这两样，基督来了给了这两又给了这一样，那这样亚当跟基督就不能够做一个平等对比，因为基督要道成肉身站在人的地位， 也就是把亚当干的活他替我们干完。那基督假如说他来了之后啊，他要给予我们的永生啊是怎样的永生啊？假如果是从天上带来的永生，那也就是亚当没有这个，因为基督这个永生是从天上带来的。可是圣经上我们告诉我们说，永生不是基督从天上带来的，是他来到地上遵行律法赚得的。如果是他遵行律法赚得的，那是不是得出一个结论，亚当如果守住这个约也能赚得？那他必须是对等的啊，必须对等。那是从整本圣经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单单看创世纪啊还看不了这么清楚。那如果真能看这么清楚，就不需要后面整本圣经了，因为圣经是渐进式启示，对吧？那我们还必须得用后面的经文来补充，以至于是创世纪的2:16-17啊让它更加清楚。那这样咱们简单的就归纳一下吧，是不是？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大概得出这个结论来，起初上帝造亚当是怎样的，是不是好的？对，是好的。怎么好？不是把它造成有罪的，造成恶的，而是把它造成良善的。所以说亚当起初被造是不是良善的？他的理性，他的意志，他的情感是不是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那么因此呢，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原意，也就是在他的灵魂上来看没有罪。上帝不是造了亚当一个有罪的灵魂，那么上帝造的这个亚当的灵魂肯定是没罪的，那叫做有原意啊，一定是有原意。第二个，上帝也给亚当立了约，立了约之后这个约建立的关系就是已经得到的关系，叫做什么关系啊？叫做最好的朋友关系，最好的朋友关系。但是上帝这个话还没完，让他继续守这个约。守这个约不仅仅维持朋友关系，并且能够守住的话，在试验日的那一次如果能守得住的话，他将还能够赚得更好的永生，叫做什么关系啊？叫做夫妻的啊，就如同夫妻的，甚至超越夫妻的啊，那样一种亲密关系叫永生。这是亚当。不过这两样呢，你看这个是被造的，第一个造这样的，第二个呢，第二个是造好之后立约建立的，所以说这个是不是比这个还晚一点？因为这个是造就造成这样，这个原意是造的时候有原意，而朋友的这个关系呢是立约的时候建立的关系，要没有约就没有关系，立约的时候建立的关系。而这个永生呢，永生是守约的时候赚得的关系，还没有呢，这是不是还有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是造上的，这个是造好之后立约建立的，这个是呢守约赚得的，能听懂吗？现在呢亚当呢被约了之后怎么呢？原意丧失了，朋友没得做了，永生呢也没赚的，永生也没赚的。这就是亚当被约的结果。那么亚当背了这个约呢，既然是个约，亚当背了约既然是个约，那这个约呢它就体现了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代表。既然是个约，它就是代表。那亚当是谁的代表呢？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5:21-22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说死既然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那么这就告诉了我们，原来一个人的堕落，众人在他里面都堕落了。看起来亚当是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人类的代表，他是作为一个代表立的约，代表。那亚当作为一个代表的话，他犯了罪等于我们都犯了。那因此我们在亚当里的人生来就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来就是一个原意被破坏的人，跟上帝之间不但不是朋友，变为什么呢？不变成仇敌了，与神为仇了。你看原意变得不义，朋友变得为仇，永生呢变成永死。我们现在没赚得永生，反而赚得了永死。那么这样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在亚当里出生的人都是一个原意被破坏，与神为仇，活在永死中，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是在这个创世纪第2:16-17的这个约里面看到的。 所以我们说，当上帝起初造他给他立这个约的时候，目的是给他立的生命之约，一是用这个来维持关系，并且借着守约赚得永生，这是不是可以被称作是生命之约 啊就是维持现有生命及赚得永生的一个约，所以说叫做生命之约。但是现在破坏了，那它破坏了吗？我们就看到就需要有另外一个约，那叫做恩典之约。如果那个是恩典之约，那站在我们这些被破坏的，这个约已经被破坏的人来看的话，说本来啊，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守自己做其赚得的，如今却借着耶稣基督他做，让我们因信得着。那么这个时候强调的不是那个生命的问题，强调的是动作，这个是让人自己做。那么恩典之约是我们不用做，相信基督做。那么这样对应的话呢，它已经不是强调生命了，强调的是那个动词，不是在强调名词。生命之约强调的是名词，生命。那么行为之约强调的是动词，行为和恩典，强调的是这一个，强调的是动词了。那么我们是靠着行为这个称义呢，还是靠着信心称义呢？那么这样就成了一个对比了。那这个对比当中呢，它是不是就变了？生命之约和行为之约啊，它这个用法当中呢，是侧重了不同的重点，啊，重点侧重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叫法。啊，咱们这一课呢，就相当于啊，第一课给大家先是对这个生命之约以及生命之约的含义啊，给大家先做一个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吧，休息啊10分钟。